所隐含的，从他的这个普世性，从他的这个使徒性里面所看到里面的这个权威。那这是呢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一些这个课题。那这个课题里面呢，就使我们能够知道说，原来呢教会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注重什么圣经。 OK， 那当这整个教会在发展这个时候呢，到了宗教改革期的这个时候，或者改教运动，或者宗教改革期的这个时候，我在神学院教导神学这个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学生说，其实呢宗教改革时期这段时期可以把它称为圣经重新被发现的时期， The Rediscovery of the Bible。 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呢当时把两样东西把它抬高了，第一呢就是议会 Council， 也就是说呢碰到一些事情的这个时候，教会就开会，开会了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就把这整个议会的这个决定呢把它抬高到比圣经的更高的权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教会也非常注重传统 tradition， 那因此呢当他把传统跟议会呢两者都把它过分抬高的这个时候，已经抬高比圣经更高的一个权威的这个时候呢，那就产生问题了。所以当这个马丁路德呢在1517年啊，把这个教廷的95条错误在这个魏丁堡的那一个的 Castle 的这个 century 把它钉出来，这个时候就敲响了整个这个改教的这个警钟啊。自1517年开始呢，这整个这个改教运动呢就如火如荼的蔓延到整个这个欧洲的这个地方。那因此呢宗教改革时期里面呢，其实呢就非常注重这所谓的这个圣经，因为呢天主教已经乖离圣经了，既然乖离圣经，就有必要把这个乖离圣经的这个教会把它带回到正统。这所谓正统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圣经。 OK，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其实呢外在呢也有一个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呢把这两条线把它平行来看。因为呢当教会里面呢要回到圣经这个时候，其实呢外面也有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那外面的这个文艺复兴呢，是整个这个从476年主后476年，为什么主后476年呢？因为主后476年就是我们所大概呢一本上历史书里面所说的，就是呢罗马帝国是为了 decline 的那个的时期。那从主后476年一直呢到了这个15世纪的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叫中古时期。 OK， 中古时间 Middle Age。 那这整段的10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是看到整个教会呢已经僵化了。什么叫僵化？僵化的意思是说呢，它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了。那这我们能够用一个小小的比喻呢，我们能够了解。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来念主导文，我告诉你大家比快，对不对啊？念主导文啊，大家看比快，看谁念的最快，就变成什么？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OK， 已经我们不再注重到底这个主导文在讲些什么了，我们只不过说我很熟悉。你想想如果主导文背了1000年，不是更加快吗？这整个这个教会1000年里面呢，已经失去了这整个信仰的活力了，生命力活力了，已经被僵化了。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说文艺复兴发生了。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号什么 ？Back to the origin， 回到源头去。如果从外面的这个世俗运动里面，他们所谓的回到源头，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运动对教会的冲击的这个时候呢，基督教如果要回到源头，回到哪个源头？当然回到圣经了。所以呢就有两条的这个线，外面的这个线呢是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其实呢也就影响了什么？影响了这个教会里面啊。明天我会看给你看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呢是我谈到有关于这个宗教改革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促成这个改教运动，使它能够呢这样的这个发生啊。明天我会给你看这个图。